我谈恋爱了。
I'm falling in love.
我很爱我的先生哦。
I love my wife.
恋爱是人间的天堂，
婚姻是地上的乐园，
陪您一同学习恋爱，
与您一起体验婚姻。欢迎进入恋爱季节 Seasons of Love.
Was she one?
靠圣灵带领，
做快乐夫妻。
大家好，我是王海伦。
大家好，我是杨谦。
又和大家一起来学习婚姻中的一些原则。
是。
嗯，上次啊，我们讲到婚姻中不起冲突的基本原则。
嗯。
当然，婚姻不可能不起冲突。
对。
但是呢，只是说我们把那种影响和扩展缩小到最小的程度啊，不让它太泛滥了。
嗯、
那第一个原则呢，我们讲到暂停。对吧？
这很关键。
对，就是要会喊暂停。
对，
然后大家也要共同遵守这个暂停的规定。
对，
嗯，我们也讲到暂停呢，它不是一个逃避，哎，这是一条基本规则的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说我们在之前啊讲过，就是处理婚姻问题中有一部分人他是一个逃避者，
嗯，
他就是一遇到这种争执啊，或者一遇到问题的时候，他就不想处理，不想面对，逃避。那这就来了一个问题，就是暂停是不是会成为一种逃避的方法呢？那我们
其实啊，暂停不是逃避，
对，
嗯。
所以我们这就要讲清楚，当我们设计这个暂停这个规定的时候，规则的时候，我们考虑到了这个问题，就是说暂停不是逃避，暂停啊是用来终止没有果效的争执，而不是终止所有对该议题所进行的所有的对话。哎，也就是说暂时放下，但是呢过后等我们冷静下来还是要去面对的。
对，暂停本身啊能够让撤退者啊有把握的不会让冲突失控。有些撤退者呢，因为知道他们可以随时终止讨论，反而啊变得更能够容忍冲突。
嗯，
表达与倾听的技巧啊，提供彼此极佳的默契，使用它会让撤退者啊更安全的去处理发生的问题。
嗯，
啊，如果我们不使用表达与倾听这个技巧，暂停这个规则呢仍然有用，但我们确信啊，若要营造一个谈论棘手问题的空间啊，使用表达与倾听技巧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办法。
对，所以啊，当夫妻决定稍后再谈的时候，就需要立刻呢设定再谈的时间啊，不是说光说暂停就好，我们要设定下一次重启谈判的时间，或许呢是一个钟头以后，
嗯，
也或许是明天的某个时间。如果在夫妻双方喊暂停时，冲突已经非常严重了，
嗯，
甚至连决定什么时候再回来继续讨论都很困难的时候，这个时候啊不要紧，啊，你们可以在双方都已经冷静下来之后再来决定这个时间，啊，这一段等待的时间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啊，就让每个人啊，夫妻双方每个人都可以想想你在这个问题中的责任。那同样的呢，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嗯，
可以向上帝，向我们的神求智慧和恩典，
是
让夫妻双方能在团队的态度中去面对问题，并且把问题视作夫妻二人共同的敌人，而不是彼此是敌人啊。所以呢，这远比总是想着如何才能赢得一场争执来得好，
嗯，
哎，所以我们可以试一试哈，
嗯，
我们有一个范例，这个路易呢和莎莎，他是结婚已经20多年了，有两个青少年的儿子。那在学习这些技巧之前呢，这两夫妇啊，就是路易和莎莎，经常有严重的争执，甚至呢，最后通常都是以咆哮，然后拿婚姻的未来彼此威胁做结束。
是。
哎，常常有这种效果哈，
嗯。
那在两个人的原生家庭中呢，直接激烈的冲突是常常看见的哈，因此要改变他们的模式是非常的难。
没错。
哎，所以呢，我们来模拟一下啊，这个路易和莎莎在争执当中如何停止这种恶斗的哈。那我就是莎莎。
对，那我就是路易。
嗯，好。 哎，路易，你又忘了把垃圾拿出去丢哈，垃圾桶都满了。
哎，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呀？我再把它压一压不就行了吗？
是啊，是啊，等到下个星期，整个车库都堆满了垃圾。
你现在到底要我怎么样啊？我就是忘记了吗？别再烦我了啊！
哎，家里那些事儿，你应该做的事儿，你没完成啊？你怎么样啊？你想怎么样？
行了，行了，让我们先暂停好吧？这样谈下去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
好吧，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坐下来再多谈一点呢？明天教会聚会以后可以吗？
好吧。
哎，你看哈，路易呢使用了暂停这个规则。这条规则很简单，但是却能带来很大的效果。莎莎和路易呢，非常有效地使用了暂停，终止了一场啊可能会带来破坏性的争论。
嗯，
事后呢，他们两个人真的也坐下来了，并且学习使用表达与倾听的技巧，
嗯，
谈论莎莎对路易在家务事上漫不经心的这种不满意哈。
对。
啊，紧接着，他们又借着我们在以前谈到的这个问题解决的技巧，他们找出了一些新的方法，
嗯，
然后呢用团队的方式来讨论家务的分工。
对，你看他们啊还预定了下一次怎么样谈的时间。
对
对，这个也很关键。
嗯，
不是暂停结束就完了。
是的。
嗯，要把下一次什么时候再继续谈的时间也给定出来了。
嗯
啊，
对，这种方式是非常有效的。
是
啊，那我们可以再举个例子，
嗯，
我们等音乐回来之后，我们进入下一场战争。
好。
天天跟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王海伦、
杨谦
为您主持的
《恋爱季节》。
欢迎大家回来。我们现在呢，进入让婚姻不起冲突的基本原则的第二个原则，那是什么呢？就是当沟通出现问题的时候啊，我们会采用表达与倾听的技巧。这个基本规则啊，会提供给夫妻一个明确的方法，能够落实雅各书一章十九节说到的，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这里的目标就是，当夫妻二人真的需要好好谈话时，能使用一个安全并且清楚的沟通方法。有了这一条规则啊，夫妻双方可以增进沟通的这个结构，以便可以确保在沟通当中没有误解，也可以帮助夫妻双方快快的听，慢慢的说，并且在减缓对话的速度的时候以至于可以帮助双方都能够被聆听，还能呢营造一个够安全的气氛，让夫妻双方都可以谈论内心的忧虑。
当你们计划要谈论一个过去曾很烫手的这个议题时候，这一条规则呢是非常的好用。
对，
你比如说举例来说哈，假如你们想要谈一下花费金钱的方式，但是呢从过去的经验里啊，你知道谈论这些话题呢通常都会遇到困难。你可以这样提出议题，哎，亲爱的，我现在很在意钱的问题啊，让我们坐下来使用发言权来讨论行吗？这样的表达让你的配偶晓得你正在提出一个重要的议题，而且呢你希望更有智慧的讲出来，这是此项规定最常见的用法。像箴言中的智慧人，因为能预知灾祸而先做准备，而面对棘手的主题时啊，你可以在事情走下坡之前啊，就预先选用这些技巧，这就是采取主动而不是被动。
对，有时候呢，夫妻双方的战火已经升得非常高了，那么喊暂停是可能是很有帮助的，但适当的采用这条规则，也就是使用表达与倾听的技巧，可以使夫妻双方都可以选择指导问题的核心。
对。
那我们就举个例子。那在下面这个场景中啊，佳佳和小伟呢，他们就使用了这条表达与倾听的技巧，使他们的谈话回到了正轨上。这是一个特殊的夜晚，两个人外出用餐，但是为了他们的朋友，连餐都还没用，差点啊就大吵了一架。
哎呦，
来，我们听一听吧。
好。
哎，小伟啊，我突然想到咱们的朋友阿迪夫妇啊，请我们下星期六晚上去他们家吃饭。我告诉他们应该没问题。
什么？你怎么可以不问我一声你就告诉我们会去呢？你知道我真的不喜欢小迪吗？
哎，小声一点，别人都转过来看我们呢。
那又怎么样？让他们看。我真的是受够了你不跟我商量一声你就做出这个决定。
哎，不要用这样子跟我说话。
行，那我就不跟你说话好吧。
小伟说完这句话呀，就站起来了，并且离开了餐厅，向他们的车子走去。
小伟呢在门口徘徊了一下，愤怒的自己在那儿叨了，抱怨佳佳有时候是如何的难以相处。然后呢他坐上车想要离开，把他留在餐厅里。他心想啊，这样对他好吗？当他冷静下来后啊，想了个更好的办法。他下车走回到餐厅里边，在佳佳对面又坐了下来，拿起菜单交给佳佳手里说，好吧，你拥有发言权。
哎，菜单这个时候就变成了一个
遥控器，
就是，像遥控器一样的。
对，
对，就是一个拥有发言权的标志。
对。
这个时候啊，可能如果喊暂停也是不错的，可是呢小伟却没有这样做，他选择了要立刻的将这件事谈清楚，但是呢谈的方式 他就有选择了，他愿意用那个倾听与表达的技巧啊，来和自己的妻子来谈。
嗯
啊，所以呢，当佳佳照着倾听和表达的技巧来做的时候，他们彼此对这件事都畅所欲言了。
嗯，
这个话题啊，曾经在过去一直让这对夫妻吃足了苦头啊，但是呢，我们看他们现在转换到了更有默契的方法。使他们从原本可能会关系破裂的情况，哎，转变成了一场胜利。
嗯，
像这样的经历呢，能够帮助夫妻二人提高信心，并且晓得自己有能力一起去努力，使夫妻二人的婚姻更加健康茁壮。并且啊，有研究显示，拥有这样的信心，正是幸福美满婚姻的一部分。
对。
点滴在心头，
掌握谈话的技巧，学习体会言谈的艺术，是将爱情进行到底的必修课。
好，音乐回来，让我们继续学习啊，让婚姻不起冲突的基本原则啊。那么第三就是，当讨论重要议题时啊，我们会将问题讨论与问题解决完全的区分开来。
嗯，
啊，在箴言第18:13说，未曾听完先回答的，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
嗯，
啊，这么看起来啊，似乎我们都有违反这个圣经原则的倾向。往往啊，我们只是仓促的找个解决方法，后来呢才发现，因为太过于草率 而使得这个解决方法毫无用处，结果反而导致对这个问题失去盼望，有时候甚至是对婚姻本身都不抱有什么希望了。
嗯，那我们拿以前我们举过的一个例子来说一下，就是秀秀和赵亮，这一对夫妻呢，他们有一个要上幼儿园的小孩，他们的女儿叫米米。秀秀和赵亮呢，担心孩子送到幼儿园不适应，也担心到底送到哪个幼儿园，所以呢，他们在这个议题上呢，一直都有争执。那我们来看一下，如今他们学习了如何表达和倾听的技巧，他们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赵亮啊，我想我们已经可以进到问题解决了，你认为呢？
我同意，感觉起来啊，我们的谈话还很顺畅啊，也将许多事情啊都摊在桌面上，让我们先花点时间来祷告好吗？
嗯，好主意，我们一起祷告吧。他们稍微暂停了一下，各自呢都做了简单直接的祷告，求神帮助他们找到最佳的解决方法。就这样啊，透过表明上帝在这个过程中的主权，秀秀和赵亮他们从问题的讨论转化到了问题解决，现在他们预备好要继续往前了。
哎，你发现没有啊？
嗯，
秀秀跟赵亮他学会了一个听完再回答的这个艺术。
是
啊，因为啊，讨论与解决是两个目标不同的过程。
对，
问题讨论在于了解彼此，问题解决呢，则是一起采取的行动。
哎，我觉得这个区分非常重要哈。
对呀，
有些时候我们讨论争执，其实好像就把问题的解决跟讨论混在一块儿了，
最后也没解决。
对，
嗯，
所以呢，
当你在婚姻中啊，给予两个过程都有足够的空间哈，
嗯，
两者才能发挥最大的功效。
对。就是先充分的讨论，讨论的时候不是解决问题，
对，
讨论过了以后我们再进到解决问题这个阶段。
对，要区分开。
是，那来到让婚姻不起冲突的基本原则的第四点，就是我们可以在任何的时间提出一个议题，但是倾听者可以说现在不是时候。如果倾听者不想在当下讨论呢，他就要负责安排在近期内可讨论的时间，通常是在24到48小时之内。
哦，有一个时间内哈。
对，这个有点长，这个规则有点长。
嗯，
但是呢，其实他表达的意思就是说，对方有权说我现在不想讨论，
嗯，
但是呢，他有责任提出什么时候讨论。
对，可惜的是啊，大部分的夫妻都选在最糟糕的时候，
对，
来讨论他们之间最重要的议题。
嗯，
你比如说像是用晚餐的时间，
嗯，
啊，上床睡觉之前，啊，星期天准备出门去教会，正准备送孩子去上学，或是在你下班时刚踏进家门的那一刻。
哎呦，
哎呦，你想想，
哎呀，这些时间说的真是太对了，因为我发现啊，我们家的问题啊，讨论时间经常就是在晚餐时间，结果就不欢而散了。
对啊，不是你们家，家家都有这情况。对，
所以我们要谨记啊，这些时间就别讨论了。
是，
嗯，
这样呢，你应该懂得啊，在这种情况下，你的配偶可能被迫成为听众，这还算不错的哈，他还听，
嗯，
但你绝对不可能得到他完全的注意力。
对呀，啊，
事实上啊，这些通常是生活中压力最大的时候。
对，
所以啊，都不要在这个时候去讨论这些问题。
对，记住了，就是在压力大的时候不要讨论。
对，
刚进门的时候哪个压力不大呀，才从上班的地方回来，
啊，
一身的压力，
想放松一下，刚踏进家门问题就来了。
那一定吵啊。
嗯，
所以呢，这条基本规则呢就假设了两件事。第一，夫妻各自呢都晓得自己什么时候有能力来讨论某件事，并且在讨论的时候可以全神贯注的在配偶的身上。第二呢，就是当对方说我现在不能处理那件事的时候，夫妻彼此都能尊重对方。除非你们双方都已经预备好要倾听彼此的意见，否则讨论是没有意义的。
对，
嗯，
或许你会想啊， 这不就是个逃避的一个条款吗？
嗯，
这正是这条规则的第二部分要处理的部分。
嗯，
无法投入讨论的一方要负责的在近期重开讨论。
啊，
这一点是非常关键啊。
对，
如果你的配偶相信你真的愿意实现承诺啊，就刚才我们说的是24小时或48小时之内啊，
对，
他就会更乐意的来暂缓讨论。
嗯，
虽然这一点呢偶尔不太实际，但它呢确实是条非常有效的基本规则。
对，意思就是说谁提出不行，谁就有责任安排下一次。
对，24到48小时之内。
其实还有一个场景，那就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可以讨论吗？
哎呦，
这对许多夫妻来讲啊，这是一个非常难以琢磨的时刻。
嗯，
因为我们很多人都非常的忙，睡前的时间似乎是唯一可以谈话的时间了。但是啊，我们一定要记住，对于重要的议题的讨论来说，这个时间段啊，通常是很糟糕的。你可能会想，哎，圣经不是说不可含怒到日落吗？
哎，用到这儿了。
哎，对，没错。但是请注意啊，圣经说的是不可含怒到日落，而不是你必须在睡觉以前解决问题。
嗯，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对，
有些议题就是不可能在深夜的时候得到解决的。当你们能够一起好好努力，可以同意将一件议题暂缓到隔天白天或者某一时段的时候，那对于降低怒气与沮丧啊，是大有帮助的。
反而有帮助。
对，所以不要深更半夜谈重要的议题哈。
嗯，
因为不谈的时候，你们就可以安心的睡觉了。
嗯，
如果谈的话，搞不好气到天明啊。嗯，
哎呀，而且如果声音再大一点，可能还会影响到邻居的休息啊。
那是，那为了不影响别人的休息啊，我们就暂停到这里。
是，
靠圣灵带领。
做快乐夫妻，
王海伦、
杨谦，
我们
恋爱季
节
天
天
见。
您写电邮给恋爱季节的主持人了吗？我们的电邮是
恋爱 at 良友 .net， 是 l i a n a i at 良友 .net， 恋爱 at 良友 .net。